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9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防务专家指出，为了有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威胁，美国海军不应该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召开执政党会议，在他设置的年底最后限期来临之前讨论重要的议题。第十三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12月28日表决通过修改之后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这个条款的通过正值台商持续回台投资，逐渐形成回流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8日决定废止一项已经实施了20多年旨在惩罚其客户的司法外强制劳动制度，但是强调卖淫嫖娼依然属于违法的行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专家说美中阶段性贸易协议只是停火而非长期停战。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防务专家指出，为了有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威胁，美国海军不应该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国会参议员亦都对美国海军计划缩减舰队规模的报道提出了质疑。美联社28日援引匿名国防官员提供的消息说，为了节约经费，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用节约出来的经费完成现有战略导弹潜艇的更新，用新型哥伦比亚级核潜艇替换目前的俄亥俄级核潜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海军正考虑在未来5年中将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建造计划从12艘减少到7艘，来到节省$94亿的造船经费。海军同时考虑未来5年内加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退役速度，将目前正在服役的这种巡洋舰减少到9艘，而不是计划中的13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召开执政党会议，在他设置的年底最后限期来临之前讨论重要议题。朝中社话，北韩劳动党主席金正恩星期六12月28日主持了劳动党第一日的全体会议，讨论党建活动、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事务。朝中社话，全会讨论了北韩劳动党和国家的斗争方向，以及他们在当前形势下取得革命新胜利所涉及的重要政策议题。朝中社未有提供这一次会议的进一步详情，只是说会议将会继续进行。路透社话，北韩劳动党召开全会的一个礼拜之前，平壤方面举行了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强化国家军事能力的议题。第十三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12月28日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这个条款的通过正值台商持续回台投资，逐渐形成回流潮。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修改后的台胞投资保护法将会在2020年1月1日实施，主要作出以下的修改。第一，删去了关于举办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实行审批备案的规定，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法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其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受干涉。而第二，调整关于台胞投资方式的规定，并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可以举办全部或者是部分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亦都可以采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8日决定废止一项已经实施了20多年的旨在惩罚性工作者及其客户的司法 外强制劳动制度，但强调卖淫、嫖娼依然属于违法行为。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制规定和制度的决定》，从2019年12月29日起开始实施。呢项决定废止了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和第四款，以及据此实施的收容教育制度。其中第二款规定，对卖淫嫖娼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6个月至2年。中国国务院据此于1993年制定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实施20多年来，一直备受法律界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理由是该制度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高达2年。美国女太空人刷新了女子太空飞行世界纪录，而且预计会接近男子太空飞行的美国纪录。美联社说，正在国际太空站内飞行的美国女太空人克里斯蒂娜科克星期六12月28日打破了女性太空飞行的世界纪录，成为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女性。前世界纪录是由美国女太空人惠特森创下的，她在2016年到2017年担任国际太空站站长，在太空飞行了288日。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大规模杀伤事件今年创下了新的高的纪录，一共造成211个人死亡。美联社28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2019年一共发生了41宗大规模杀伤事件，其中33宗是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大规模是指死亡人数超过4个人的杀伤事件，包括在弗吉尼亚州今年6月份导致12个人死亡的职场枪击事件，以及在德州阿尔帕索市沃尔玛商店今年8月份发生的枪击事件，后者造成22个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专家说美中阶段性贸易协议只是停火而非长期停战。美国和中国据讲将会很快在1月初签署阶段性贸易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将会减少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或者至少会降低外界对两国贸易战升级的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分析人士称，中国政府在这个协定之中所以做出比美国更多的让步，是因为它面临着多种国内经济挑战，比如流动性不稳、失业增加、两国经济脱欧的危险等等。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协定即使签了，亦都不会为制止美中科技战起到几大的作用，而科技战则是双边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
Where the real tension or where the real drama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in the tech sector.
美国纽约的杰尼根资本研究公司共同创办人和研究部负责人安娜杨说，美中之间真正的紧张所在，或者真正的大戏所在，就是在技术领域。科技领域又回到了原点，无论是华为、中兴、知识产权等等。而家仲未有进入呢一种贸易关系嘅真正嘅战场。佢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喺度抨击中国，但喺科技问题上佢仲有所保留。呢啲嘅问题最后可能继续推动中国对美嘅科技产品出口，从而使贸易失衡问题更加严重。安娜杨话：如果冇监督机制确保中国将佢做出嘅购买美国商品同改革经济结构嘅笼统承诺变成现实，现在的这个贸易协定对减少美国对华贸易每年3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不会起到几大的作用。他表示自己对此并不乐观。
What it signals is that the US is much more desperate for a deal than China is, and that leverage only increases as the year goes on.
安娜杨说，这个协定发出的信号是美国对这个协定要比中国更为急不可耐。 杠杆的力量只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因为杠杆讲到底就是为了特朗普的选举。12月13号，美国官员宣布中国已经同意增加购买美国制造业商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业产品，今后两年至少增加2000亿美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协定之中包括的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完全可以执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亦都证实，协定文本之中有9个部分涉及保护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汇率、透明和争端解决机制等议题。
中美科技战肯定还会持续，包括金融战都会持续，贸易战只不过就是暂停，暂停嘛，大家做点让步，也可能中国的让步大一点。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廖群说，中美科技战肯定还会持续，包括金融战都会持续，贸易战只不过是暂停，暂停之后大家都要做一些让步，这样中国让步大一些，因为这个的贸易逆差确实是比较大。削减一些贸易逆差，原则上来讲中国政府亦都是同意的。但是廖群补充说，美国应当给中国留有合理的空间去评估市场状况，对采购做相应的调整。这位经济师仲表示，表面上看这个阶段性协定代表美中贸易战的临时性停火，但是要维持长期停战，这个协定是远远不够。廖群说，美国和中国将会继续打科技战、金融战甚至汇率战，现在或者已经宣布停火，但是之后双方还要继续就让步进行谈判。由于贸易失衡的规模相对较大，中国还会做出更多的让步。中国在原则上早就同意缩小贸易赤字。台湾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邱达生亦都认为，美中科技战事关哪一个国家在今后几十年能够主导世界高科技发展，所以不会轻易结束。邱达生说，短期看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落实有可能出现问题，因为美中双方对中国做出的购买和结构改革承诺的理解并不一致。比如从明年一月起，中国将降低850多种商品的关税，比如冻猪肉、牛油果、某些型号的半导体等等。面对经济放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战，北京会推动出口，采购国内短缺的物资。
从中国它现在800多项它要降税的产品，它需求的这产品跟美国叫它买的产品又不尽相同，就是 supply 跟 demand。
邱达生说，从中国方面看，它现在800多项降税的产品，它需求的产品和美国叫它买的产品几乎不尽相同，供应和需要没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未来是不是美中双方是有持续矛盾的机会，其实还是大的。邱达生说，中国同意和美国达成这个协定是因为中国不想被外部压力妨碍到执政者应对各种国内问题，比如债务问题、金融行业的违约风险、国企改革问题等等。但是美国也不应该对中国会大刀阔斧解决不公平贸易、侵犯知识产权、科技盗窃、出口补贴、货币贬值等等问题给予太高的期望。邱达生将这些问题讲成是深水领域，这些领域将是美国与中国谈判达成下阶段贸易协定时的关注的焦点。中国承诺进行结构性改革一点都不新鲜，邱达生说，关键是看他们怎样有效地进行改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绝不会轻易降低他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认为国企在中国经济多次抵御经济风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朗普政府表示，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将大体保持在 25% 的水平，这个将会成为今后与中国进行第二阶段贸易协定谈判的筹码。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伊朗、中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五12月27号开始在印度洋和阿曼湾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莫斯科称这个是三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海上合作和训练演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路透社引述伊朗舰队上将塔哈尼的话讲， 这次演习发出的信息是和平、友谊以及合作和团结带来的持久安全。演习的结果将会表明伊朗是无法被孤立的。伊朗电视台报道说，演习包括救助起火或者受到海盗攻击的船只，并且进行射击演练。亚曼湾地处尤其敏感的海上通道，连接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上石油贸易在这个地方通过。今年五六月，国际商船在波斯湾海域受到袭击，包括沙特的邮轮。美国指责伊朗对袭击负责，但是伊朗予以否认。特朗普总统去年退出世界大国2015年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并且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创。路透社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不单止是因为伊朗有争议的核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炼油厂9月受到攻击。美国和沙特指责伊朗，但是伊朗同样表示否认。美联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布尔法兹谢卡奇说，这次联合军演的目的是推动区域安全合作，他的军演的范围远至亚曼海。这次联合军演被认为是回应美国最近和他的区域盟国沙特的军演，中国亦都参加了那次的军演。中国在星期四，就是12月26号说，中国海军派西陵号导弹驱逐舰参加这次为期四日的演练。中国称这些是中俄伊三国武装部队的正常军事交往活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这次演习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和地区形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和伊朗保持密切的外交、贸易和能源的关系，伊朗和俄罗斯保持友好的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这次中俄伊联合军演可能会被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是在这里挑衅。今年较早时，美国提议组建一个美国主导的海上护航任务，保护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2月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总理李克强、南韩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分别代表各自的国家出席。中新网话，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中日韩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的文件，三国领导人在诸多议题上达成广泛的共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日本广播协会 NHK 话，安倍会上表示，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和中国以及南韩的合作关系，此举将有助于共建发展新时代。安倍仲说，这一次的会议选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属国都城举行，而他们三国领导人并非好像历史上的三国一样彼此争斗。报道援引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君雄的话表示，安倍有关三国的讲法反映了日本以亚洲为中心的思维意识，也就是说，日本强调亚洲人民对地区秩序和事务有最终发言权。不过，法新社援引日本外务省的消息说，安倍星期三12月25号对中国总理李克强说，没有东中国海的稳定，就没有日中双边关系的真正改善。安倍显然是指日中围绕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日本外务省还说，安倍敦促中国迅速解除对进口日本食品的限制。安倍和李克强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亦举行了双边会谈。中国媒体似乎没有报道安倍的上述讲法。关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时机，法新社说，面对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双边关系的紧张，中国主动寻求加强与邻国关系，为此中国主动向日本和南韩示好。中方对会议地点做了某种精心设计。新华社说，中日韩三国地缘相近，人民相亲，同属儒家文化圈，三个国家都有彼此非常熟知的文化元素。这一次举办领导人会议的成都，就因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等在日本和南韩闻名。人民交流是中日韩三国合作的亮点，亦是必不可少的纽带。韩联社说， 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支持南韩提出的兴建经中国通往欧洲的铁路网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报道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成都会议有可能进一步推动三国自由贸易区 FTC 的形成，扩大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因为三国都是所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支持者。非洲新闻中心刊登的文章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成都会议以后，中日韩三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将因此加速。报道援引有关专家的话表示，这项协议有望2020年达成。中国努力推动的中日韩三国合作能够走几远，仲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台湾即将举行2020年总统选举的前夕，一位前美国政府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应该打电话向这次选举的胜选者祝贺，并向北京表明美国将会坚定捍卫台湾抵御中国的侵略或胁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12月24日星期二在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中做出一个建议，他说如果蔡英文赢得连任，或者如果韩国瑜胜选，并承诺将承袭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实施同倡议的负责任做法，华盛顿应该最终做出对等回应，扬弃他自己的战略模糊政策，明确对北京表示美国将捍卫台湾，对抗任何共产中国的侵略或者胁迫。博斯科说，特朗普应该通过一次祝贺电话正式向1月台湾总统选举的胜选者传达这个安全承诺。博斯科说，蔡英文上星期在总统选举候选人电视政见发布会上有关国家安全的一些表述，对象不单只是针对台湾，亦是对美国发出的重要信号。他指出，蔡英文提到，随着美中之间的矛盾持续升高，台湾必须依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正确选择，在严峻的挑战中，战略模糊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民主和威权是冲突的，身为国家领导人必须捍卫台湾的主权和民主自由，我们同主流的国际社会站在一起。他还说，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是指处于第一线，如今台湾已经成为全世界公认亚太地区最稳定最值得信赖的民主伙伴。博士科认为，蔡英文的这些讲法与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关于台湾的宣示部分有所契合，其中提到美国将依据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包括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承诺，维持与台湾的坚强关系，提供台湾正当防卫需求，并防卫胁迫。博斯科说，美国2019年7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表明，印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的主要关切所在，中国对地区的军事威胁与台湾的角色都在报告中有所陈述，因此博斯科认为，华盛顿与台湾的安全伙伴关系已经从实现支持台湾自卫的义务转变为视台湾为美国在东亚安全需求与利益不可分的一部分。博士科说，蔡英文不单止提到他在两岸问题上的做法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撑住台湾的主权，稳住两岸的情势，亦提醒他的竞选对手韩国瑜注意中国正在破坏台海现状，掏空台湾，渗透和分化台湾社会，因此美国在台湾选后对胜选者表达美国的支持极为必要。他说，考虑到已经有多次这种电话打给威胁美国利益、损害美国价值的各国领导人，这是对一个有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英勇民主所能够做出的最起码的事，总统应该与国会合作实现这个符合美国的国家和全球利益的做法。不过以往的经验显示，如果华盛顿做出这个措施，势必会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2016年12月2日，当时的后任总统特朗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使特朗普成为美国与台湾断交、转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第一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美国总统或者后任总统，不单止引来中国政府向华盛顿严正交涉，美国舆论亦对这个打破40年来美中外交惯例的措施亦一片哗然。中国政府说，他反对任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2020年的候选人星期三12月25号下午举行了第二场电视政见发表会，现任总统及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三个人从下午两点开始进行了一个半钟头的讲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个是三位候选人一个星期来第二次面对面交锋，发言的顺序仍由抽签决定，蔡英文第一，韩国瑜第二，宋楚瑜第三。这一次三位总统候选人再度对决，针对成立特征组、反渗透法、政府清廉、执政能力等议题展开辩论。根据分析人士对两次政见会的观察，昨日这一次各位候选人在政见发表方面比起上一次都更有料。蔡英文率先发言，一开始细数他在经济领域的多项成绩，批评并质疑韩国瑜对经济并不在行。此后蔡英文在能源问题上的论述亦相当具有杀伤力。韩国瑜随后出手反击，批评说蔡英文总统是台湾此时此刻真正的危机，说蔡总统被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架空，其手下派系贪腐严重。他在第二轮中还具体提出了六条主张，包括成立主权基金、驻外使馆的使命、修法以及设立创新委员会等等。宋楚瑜则是左右开弓，从民进党推动的反渗透法来告诫总统对权力要有所节制，不能够只有选举算法。他还质疑韩国瑜高喊口号充满情绪，这样能否解决问题？回顾第一轮的政见发表会后，有评论人士认为针锋相对的辩论贯穿在整个政见发表会过程中，可以说是脱离了初衷，成了辩论会。而昨日的三名候选人的表述虽然火药未十足，但是都有了更多的具体内容，就算是捧出了牛肉。有关这一次政见发表会谁表现更突出，台湾师大的范世平教授说，蔡英文上一次政见发表会有一些紧张，而今日他相对比较自然一些。范世平认为今日总统蔡英文表现得更为突出，可以讲是有备而来。
他基本上他有讲到比较具体的政策啦，或者是经济的成果啦，还有他未来的规划。
范世平说，蔡英文基本上有讲到具体的政策，或者是自己执政的成果，还有他未来的规划。而且他对于韩国瑜的攻击的力度是几强的，对韩国瑜提出的特征组问题、对风力发电等都有回击。而范教授亦都认为韩国瑜提出的一些政见，包括成立主权基金、双语教育以及批评蔡英文政绩不好、总统部下贪污腐败等等，都是一些的形容词，比较缺少具体的政策。而蔡英文表达的东西比较丰富，比较具体。青云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金荣勇则认为，韩国瑜这一次表现突出。他说，综合这三位候选人，因为韩国瑜的在野党身份，所以他的攻击力度、他的论点和立场基本上也都是比较合理。金荣勇说，韩国瑜再次使用过去四年台湾民众用苦忙翻乱四个字来描述台湾老百姓的忧愁和生计上所面临的困境，是比较有说服力。
韩国瑜先生，我觉得他站在这个供给面，然后站在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有站在
金荣勇说，韩国瑜他站在供给面，站在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有站在反渗透法等这几个角度来讲。金荣勇说，他觉得韩国瑜的制高点和他的攻击性是比较强烈，而且比较成功。候选人的展述过程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任总统、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之间的对决。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虽然也提出了他的政见，有些也都很实在，但台湾媒体主要还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蔡韩之间的交锋上。金荣勇教授认为，亲民党及其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这一次被边缘化是非常严重的现象。他说，这个比宋楚瑜过去三四次出来参选的情形都严重得多。 台湾2020总统大选最后一场候选人政见会，定于12月27日星期五晚上7点在台湾电视媒体台视举行。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防务专家说，对付中国威胁就不应该削减美国舰艇的数量。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召开执政党会议讨论重要议题。中国修改通过台胞投资保护法2020年元旦实施。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防务专家指出，为了有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威胁，美国海军不应该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国会参议员亦都对美国海军计划缩减舰队规模的报道提出了质疑。美联社28号援引匿名国防官员提供的消息说，为了节约经费，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用节约出来的经费完成现有战略导弹潜艇的更新，用新型哥伦比亚级核潜艇替换目前的俄亥俄级核潜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召开执政党会议，在他设置的年底最后限期来临之前讨论重要议题。朝中社话，北韩劳动党主席金正恩星期六12月28日主持了劳动党第一日的全体会议，讨论党建活动、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事务。朝中社话，全会讨论了北韩劳动党和国家的斗争方向，以及他们在当前形势下取得革命新胜利所涉及的重要政策议题。朝中社未有提供这次会议的进一步详情，只是说会议将会继续进行。路透社话，北韩劳动党召开全会的一个礼拜之前，平壤方面举行了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强化国家军事能力的议题。第13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12月28日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这个条款的通过正值台商持续回台投资，逐渐形成回流潮。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修改后的台胞投资保护法将会在2020年1月1日实施，主要作出以下的修改。第一，删去了关于举办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实行审批备案的规定，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法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其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受干涉。而第二，调整关于台胞投资方式的规定，并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可以举办全部或者是部分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亦都可以采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8号决定废止项已经实施了20多年的旨在惩罚性工作者及其客户的司法外强制劳动制度，但强调卖淫、嫖娼依然属于违法行为。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制规定和制度的决定，从2019年12月29日起开始实施。这项决定废止了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和第四款，以及据此实施的收容教育制度。其中第二款规定，对卖淫嫖娼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6个月至2年。中国国务院据此于1993年制定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美国女太空人刷新了女子太空飞行世界纪录，而且预计会接近男子太空飞行的美国纪录。美联社说，正在国际太空站内飞行的美国女太空人克里斯蒂娜科克星期六12月28日打破了女性太空飞行的世界纪录，成为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女性。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大规模杀伤事件今年创下了新的高的纪录，一共造成211个人死亡。美联社28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2019年一共发生了41宗大规模杀伤事件，其中33宗是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大规模是指死亡人数超过4个人的杀伤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回顾2019年的太空展望，伴随着2019年接近尾声，第一位全女性太空机组飞入星空，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远地进入太空。过去一年的太空探索当中，出现了很多头条新闻，其中包括令到美国空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一场在线闹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2019年抛敲住进入历史长河，历史典籍又增添了整整一年的纪录。美国太空总署的新地平线号宇宙飞船从28000公里外拍摄了乌尔蒂玛图勒的照片。乌尔蒂玛图勒被认为是航天器遇到的最原始的物体。各地的观星者在夜空中看到了月全食，这个发生在太阳、月亮和地球罕见的完全的处于一条直线上。公共部门工作人员苏珊娜说，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在一夜之间了解这一切，看到这一种效果非常有趣，真的很美丽。今年三月 SpaceX 发射了无人龙二号宇宙飞船，用来收集数据，指导未来的载人飞行。它自主停靠，而不是借助机械臂的帮助。国际空间站的机组人员在太空舱的独行乘客旁边采集了空气样本，乘客是一个名叫斯马蒂的测试假人。早在2月份， SpaceX 就发射了一枚火箭，搭载了一枚名为贝雷表的月球着陆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开始。这一次飞行任务将 SpaceX 公司和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一切顺利，直到4月份时发动机发生故障，将着陆器撞向月球。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参与到 SpaceX 猎鹰重型火箭项目中，为未来国家安全发射项目进行认证。这个是乘坐回收火箭进行的第一次军事飞行。两个侧座推器都完成了精确着陆，而新的核心座推器则没那么幸运。智利在7月份时变暗，因为月亮遮住了太阳，形成了日全食，而日全食在地球上大约每18个月才发生一次。8月份时，中国一家名为 Link Space 的私营公司完成了其所说的第三次成功的火箭发射和着陆。今年4月，工程师在这里的一个试验现场测试了这一艘飞船。9月份，多利安飓风肆虐巴哈马，从国际空间站看去，多利安是有记载以来最强的飓风之一。风暴区51号开始在 Facebook 上作为一个笑话开始流传。这个长期以来外星阴谋理论家最爱的研究设施，位于内华达州的一个高度安全的军事基地内，数以百万计的网友对这一次的活动表示了兴趣，而美国空军不得不说根本别想。
We've got a very polite police presence who is making sure that nothing happens, but yeah, it's.
犹他州游客杰克逊卡特话：呢一度嘅警察非常有礼貌，佢哋确保唔会发生意外。每个人都只系行框框而已。最后，大约唔到200人喺沙漠中举行咗聚会。克里斯蒂娜科克同杰西卡迈尔创造咗历史。今年10月。他们两个人离开国际空间站去修复电网的断裂部分，成为世界上第一支女性太空行走队。这个是迈尔的第一次太空行走，她成为第15位女性和第228位执行太空行走的人。两个人将他们的网站设定为未来， 再次創造咗歷史。
The idea of having the honor of being the first woman to walk on the moon is almost too great to fathom. Of course, it would be a dream of mine and has been my entire life. But
太空人克里斯蒂娜科克話：有幸成為第一個喺月球上行走嘅女性，諗到呢個簡直太偉大啦，簡直難以言表。當然，呢個將係佢嘅夢想，一生嘅夢想。但係而家佢只係滿足於知道。他可能至少认识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女人，想想是哪个？11月份，中国天文学家在研究银河系时，发现了一个黑洞，这个黑洞非常巨大，科学家说它根本不应该存在。 LB1 距离地球 1.5 万光年，质量比太阳大70倍。美国太空总署拍摄了水星在太阳前经过的这些视频，这些视频被称为过境。在整整一个世纪里面，过境只发生大约13次，下一次过境不太可能在2032年之前发生。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继续为你介绍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
You, Harry S. Truman, do solemnly swear.
I, Harry S. Truman, do solemnly swear.
That you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杜鲁门人称意外总统，因为他是在1945年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之后才继任总统职务。在1948年总统大选中，杜鲁门当选连任，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杜鲁门所在的民主党亦夺回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按照道理，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应该比杜鲁门的政策畅通无阻，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会里面的南方民主党人一次又一次联合保守派共和党人，挫败了杜鲁门很多最重要的提案，其中包括全民医保提案。杜鲁门第二个任期内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对共产主义的担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眼白白看着东欧一个又一个国家加入苏联阵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希望将共产主义推广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美国人亦清楚地看到，经过十几年内战，中国的毛泽东领导的武装力量最终打败国民党，1949年在中国建立了共产党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段时期内，有人指责说美国政府里面一些重要职务亦被共产党人所控制，这些或真或假的恐惧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慌。美国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带头在美国搜查共产党分子。麦卡锡参议员曾经讲过，就算国务院里面只有一个共产党人亦是太多了。麦卡锡在国会讲话和听证会上先后指责几百个人是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被他攻击的对象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和美国的影视娱乐行业。麦卡锡参议员的指控往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如果在法庭上，这些指控根本站不住脚。但是国会听证规矩不同，他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指责某某人是共产党人。 好多被麦卡锡讲成是共产党人的人都因此失去工作，有些人被迫隐藏真实身份，用假名找工作，还有一些人因为拒绝和麦卡锡合作而被关入监狱。麦卡锡反共的调查行动持续了几年的时间，五十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他的做法提出质疑。批评者说他这样做违背了民主传统。195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终于投票对麦卡锡的行动表示谴责，三年过后麦卡锡离开了人世。对共产党人的恐惧在美国国内造成问题，而同时杜鲁门总统还要面对其他国家共产浪潮所带来的威胁。杜鲁门同意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并支持推行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战后重建。很多历史学家都说，正是因为马歇尔计划，西欧才没有被共产力量所控制。为帮助西欧抵御苏联，在杜鲁门的支持下，1949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和另外八个国家。北大西洋公约规定，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杜鲁门任命曾任二战欧洲盟军总指挥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北约最高司令。杜鲁门在1949年的宣誓就职演说中敦促美国借钱给其他国家支援他们的发展，他还希望分享美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1951年杜鲁门要求国会建立一个新的外援项目，援助对象是欧洲、中东、北非、东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地区受到共产力量威胁的国家。杜鲁门相信盟国的强大会使美国更加强大。杜鲁门觉得国际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武力以外的方式解决，但是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支持使用武力。1950年6月25号北韩进攻南韩，两日过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帮助南韩抵抗侵略。杜鲁门总统起初只是同意派遣美国战斗机和战舰，但是后来又同意派遣美国地面部队。我们在刚刚的建国指话之中讲到1950年北韩进攻南韩，杜鲁门总统同意出兵。杜鲁门很明白，如果苏联亦加入这一场冲突，站在北韩的一边，那他的决定就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杜鲁门认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他后来曾经表示，这个是他做总统所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驻南韩的联合国部队总指挥官，韩战主要沿南北韩分界处的三八线展开。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一方抢占一个山头， 冇几耐又会被对方夺走。1950年9月，马克阿瑟在仁川发动水陆进攻，迫使北韩退回到三八线的另一端。大家本来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在圣诞节前结束。但是中国11月底出兵帮助北韩，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将联合国部队向南推，马克阿瑟将军想攻打中国东北，但是杜鲁门不同意，他不希望战火烧到朝鲜半岛以外，担心会引起又一场世界大战。马克阿瑟坚信将战场扩大到中国就一定能够速战速决，他公开反驳杜鲁门的政策，说胜利是无可取代的。杜鲁门没办法，1951年4月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
It is with the deepest personal regret that I found myself compelled to take this action. General MacArthur is one of our greatest military commanders.
杜鲁门说，带着深切的遗憾，我没办法不采取这个行动。马克阿瑟将军是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但是世界和平比任何一个个人都要重要得多。在美国，军方将领必须听从总统的命令，因为总统是国家最高军事统帅。虽然有些美国人赞成解除马克阿瑟的职务，但是另外一些人站在他的一边。马克阿瑟返回美国时受到数百万人的欢迎。旧金山和纽约等城市还为他举行了盛大游行。事实上，美国二十世纪没有几位领导人的呼声能够同马克阿瑟相提并论。纽约市为麦克阿瑟举行的大游行有将近700万人参加，是为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举行的大游行参加人数的近两倍。麦克阿瑟1951年4月19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告别讲话。
I am closing my 52 years of military service.
马克阿瑟说，我即将结束我52年的军旅生涯，我是上世纪参军，参军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和愿望。从我在西点军校宣誓至今，世界已经经历了多次变化，童年的希望和梦想亦早已消失，但是我依然记得当年流行的一首军歌，歌词自豪的反复感唱，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会淡出舞台。我就是歌词里面讲的老兵，即将结束我的军旅生涯，即将淡出舞台，我是个老兵，通过上帝赐予的光芒看到了自己的职责，并努力去完成自己的职责，再见了。朝鲜半岛上的战火继续燃烧，停火谈判从1951年7月开始，但是冲突又持续了整整两年。朝鲜半岛停火协定是1953年7月27号签署的。1952年是美国大选年，韩战和国内经济问题的继续使杜鲁门的民众支持率下降，而同时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亦考虑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作为总统，杜鲁门做出过很多艰难的决策，其中之一是1952年3月杜鲁门宣布他不准备参加1952年的总统选举。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正在戏院门外等他们的朋友的。电影就快开场了，但他们的朋友还未到。Larry 决定就打手机，就打电话给这个朋友。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juice 以及 nuke。
Darn,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juice. Can I use your cell phone to call Bob and Lisa and find out why they're late?
你个手机电话 out of juice. Juice 是果汁。哎呀，是不是你个电话跌在果汁里面啊？唔怪之得唔可以用啦。
No,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juice. Juice is slang for power. I meant that the battery in my phone is out of power.
哦，原来 juice 呢度是指电池里面的电。所以 out of juice 就是没电的意思。既然你的手机没电，你可以用我的，我昨晚才充过电。 So it has plenty of juice.
That's fortunate. At least one of us has a functioning phone.
诶，是的 Larry， 你几日之前不是说你的车有事吗？现在怎么？
Yes, my car wouldn't start because the battery was out of juice. I had to go to the mechanic and get a new battery.
原来车里面的电池都没电，看来 juice 真是不可以缺少，如果不是什么都做不到了。昨晚我的 CD 机没电，哎，没 juice， 偏偏我又找不到电池，害到我什么都听不到。
Yeah, I hate it when that happens too. The other day, I was in the middle of typing a report on my laptop when my battery ran out of juice. I almost lost the whole report.
哇，你要特别小心电脑的电池，如果电脑没电，你输入的报告和档案都可能会没晒，这就严重了。
I know, I've had some awful experiences with that. Fortunately, now computer companies are making laptops with batteries that hold more juice.
就是，现在电脑用的都是容量比较大的电池，所以打到一半没电的情况是比较少。哎 ，Larry， 你还是快点打电话给他们吧，套戏就来要开场了。哎，我真的不太信 Lisa 和 Bob 讲好了居然不来的，真是扫兴了。
Yeah, I agree.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out to dinner, or do you want to nuke the pizza that's in my fridge and eat that?
Nuke a pizza. Nuke 是 nuclear 核能的简称。哎呀 Larry， 你准备怎样吃那块 pizza？
Oh, to nuke, N-U-K-E. To nuke something is slang for cooking it in the microwave.
哦，真是被你吓亲了。原来 to nuke 是将东西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所以你说你想将雪柜里面那块 pizza 热了来当晚饭吃。
Well, it would save some money. I also have some frozen dinners we could nuke. It would be faster than going to a restaurant.
吃急冻食品比去餐馆吃饭是比较快又便宜，但是我觉得急冻食品不好吃的，吃东西还是选新鲜的好。
My cousin won't eat food that's been nuked at all. She thinks that using a microwave is unhealthy.
真的？你表妹说微波炉热过的食物都不健康，那微波食物真的对身体有害的？
I don't know, and I don't want to know. Nuking food is so convenient and quick that I really don't want to give it up.
我知道，微波食物又快又方便，有阵时我真的太忙，没时间煮饭，我都是用微波炉来到热剩下的饭菜的。
I hardly ever have time to cook an entire meal. I am also not a very good cook, so I would probably starve without a microwave.
好多男仔都唔识煮饭，亦都冇兴趣。我睇冇微波炉，你哋要饿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juice， 就系指电源、电力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nuke， 系用微波炉加热嘅意思噶。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